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仍旧在新年里面，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盼望。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叫做奔向信心的旅程。我希望2016年就成为我们一个奔向信心的旅程。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注目耶稣，释放信心。所以我会这段时间我常常的重复，希望大家不需要到12月份的时候才记住啊，希望到3月份的时候就记住了。我盼望通过今年一整年的教导，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能够成长，借着信心的果效、信心的释放，我们期待经历和看见神更荣耀的工作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成就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的人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当我们开始走这个信心旅程的时候，有一项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必须站在一个正确的起跑线上。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明白，如果你参加那个运动比赛，百米赛跑，不管你跑得多快，如果你站错了起跑点啊，人家扒这边枪响都跑了，你还在老远呢，哎，站错了起跑点将会影响你人生的旅程。那么这个起跑点是什么呢？这个正确的起点就是明白什么是恩典，在天父的爱里面找回自己的身份。只有在恩典里才能释放正确的信心，否则信心将会沦为自我高举的属灵资本。只有活在天父爱的遮盖里，明白自己儿子的身份，信心才不会成为赚取上帝祝福的手段。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讲说，尤其现在在中国，动不动我们就说，哎呀，中国需要信仰啊，啊，我们好像是就觉得说，中国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信仰。其实说对了也没有全对，因为只有信仰也不行，要有什么？要有正确的信仰，只有正确的信仰也不行，要对正确的信仰有正确的认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在过去的3年的里面，我咬紧了牙，我没有去讲信心，关于信心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信心的教导如果不站立在一个正确的起点上，常常是教会不能成长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信心会成为手段，信心可以成为自我标榜。哎，王斌啊，他也做童工，一点信心都没有。常常信心会成为我们自我标榜的资本，或者说啊，上帝，我这么有信心，你一定祝福我，成为一个去赚取上帝祝福的手段。所以，我们今年当我们开始教导信心的功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3年来我一直在教导的对信仰正确的认知。在过去的3年里面，我第一年讲关于安息的恩典，第二年讲立约的盼望，第3年讲天父的爱。目的有一个目的，有人说我很长气，我的确蛮长气的。我想要表达一件事，我用了3年，我兜了3年，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回到 天父的家，让我们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而，回家只是一个正确的开始，它只是一个起点。回家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透过找到身份以后，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去经历，去完成天父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去领受天父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做一个好吃懒惰的人。虽然我们回到了天父的家里面，我们的老爸什么都有啊、有成千千的牛羊啊、万万的什么这个不知道什么，反正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都不期望自己只是一个白吃白喝的人。回到家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安息在自己的身份里，然后我们要开始走一个人生的旅程，一个正确的旅程，一个信心的旅程，一个去领受上帝产业赐给我们产业的旅程。好，所以说我很开心，我也很期待今年一年的关于这个主题。我跟神祷告很久，因为我们一教导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在讲信心的重要性，我们讲说信心怎么重要，信心怎么重要，但是常常有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为什么呢？你说我知道信心那么重要，但是我怎么领受信心？我怎么活出信心？我怎么释放信心？所以我跟神祷告，这几年我在预备不同的专题的时候，上帝就一直把我的焦点，把我的领受放到注目耶稣这个主题上。所以可能还有很多人，你并不完全的明白为什么我要把教会的名字改成叫做新焦点教会。虽然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我希望透过今年这一年的教导，你真正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叫做新焦点教会。今天还讲不到，下一个周就可以讲得到。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我期待已久的信心的旅程。给我一点回应，你们期不期待？阿门。好好，放心。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读。好，那在12章1节里面最后讲到说，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路程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一听你就知道，它不是指的我们走的柏油马路，或者那个路程在原文里面特指的是比赛场上赛跑的跑道，那个路程的原文的意思。那么那摆在我们前头，摆在我们前头意味着在我们的前头有一条路，这条路不是你自己开出来的，这条路不是你自己闯出来的，这条路是上帝在永恒里为你计划的，摆在你前头的。这条路的终点，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个什么标杆？上帝为你摆设了一个标杆。神的心意让我们走上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这条道路，奔向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在那个上帝所摆放的那个标杆那里，有我们荣耀的命定。奔这个字，奔向，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这个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里面好很多字用跑。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那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那个老父亲远远地看见儿子以后是怎么跑过去？是慢慢走过去吗？不是， 是冲刺过去。我要告诉你，这里这个奔跟那个老父亲跑过去是同一个字，他要描述的是冲刺，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所以在这章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竞赛的比喻来描述我们人生的信心的旅程。我们每一个参赛者，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参赛者。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跑道上，在那个终点为我们摆设了一个标杆。我们今天是要有追求的，我们不是回家而已，我们当竭力追求奔向那个标杆。我们期待当我们人生的终点，当我们站在那个终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起那个奖杯，我们可以带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冠冕。这个比赛有一个关键，这个比赛的关键就是什么？信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释放信心？如何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呢？根据刚才十二章一节、二节的两节经文，有两个教导：一，效法圣徒的榜样；第二，当专心仰望耶稣。那今天我们只讲第一点，效法圣徒的榜样。在第一节里面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见证人，其实是在之前，这是第十二章嘛，其实是指的第十一章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个别名啊，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载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载的是英雄谱啊，信心英雄谱。在十一章里面列出了许多信心伟人的见证，他们虽然这一些信心伟人，他们各自都经历了不同的试炼与苦难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回去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的苦难，讲到摩西的苦难啊，讲到拉合的苦难，讲到很多人的问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境遇中都持守他们的信心，跑完了他们当行的路程。那接下来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第十一章列出这么多信心伟人的见证？是不是要为他们歌功颂德？圣经永远都不再高举人，那里列出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不是要为他们歌功颂德，而是要表明这些人的共同经验足够像今天的我们来证明神的信实。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奔跑的路程当中，无论遭遇怎样的拦阻危难，他们都必得着神的扶持和帮助。同样，经文列出这些伟人的见证，就是要告诉我们，同样的得胜，这些信心伟人同样的得胜，也会成就在谁身上？你们身上，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他一同，与他们一同得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 我不知道今天你在你的处境是顺境、逆境、高处、低处，但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丧志，要勇敢的前行。有很多的事固然要自己经历过之后，我们常说嘛，我一定要经历过，我才真的知道是那么回事。我只有我亲身经历过，我才知道它是可信的。但其实也有许多的时候，许多人共同经验的结果比我们个人的经验更加可靠可信。所以我不知道当中或者还有你不认识耶稣的，如果你不认为我们是骗子的话，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跟你讲述他们生命中的经历和见证。所以这些人生命当中共同的经验，可能，我只能说可能比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可靠和可信。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们走上这条跑道，也不是一直我们一开始很兴奋，哇，跑奔跑，不是说你，包括我，包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开始缓慢下来，开始觉得跑不动了，哇，开始想要什么，放弃了。这个时候圣经中列出的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就是为要来激励我们，要来挑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也能跟随这些先代圣徒的脚踪，让我们看见他们人生美好的结果，让我们也能够坚持的跑下去。圣经说，这些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围着这个字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在当时那个处境，它指的是在一个运动场里面，四面都是席位，罗马人的运动场，那因为那时候是罗马的背景，在罗马人的运动场都是四围有看席，所以这个云彩一般围着我们，它要表达出的一种意境就是，就好像，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跑过马拉松？没有哈，我也没有。我有时候看青年小组里面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啊，常常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虽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参加过马拉松比赛，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属灵的旅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马拉松比赛的选手，我们都跑在这个。马拉松是十公里是吧？不是五十，不对，40公里，42公里。哎呀，不好意思，丢人。在这个42公里的路程的里面，有的人可能在10公里的时候就开始动不了了。我估计季明也就顶多10公里，上前你不用看，你也顶多就12公里。每一个人可能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跑不动了。我们开始想停下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谁在旁边吗？一群马拉松的冠军，一些马拉松比赛的冠军站在道路的两旁，在为你加油。他们会告诉你，坚持下去，有一天，你也可以成为冠军。我不知道你这句经文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偶像，你很崇拜的人，当你真的走不上前，你崇拜的人是谁？太多了我真的一下也想不起来，就是说最近挺喜欢周杰伦，就周杰伦吧， 哇，我跑到走不动的时候，哇一下看到我的偶像了，周杰伦的旁边被我说，哎，康南加油，我给你唱 Jesus Fashion。 哎，我们看见的不是一般的人，我们看见的是一群也曾经走过我们这个人生跑道的人，并且他们成为人生的王者，他们成为人生的冠军，他站在那个地方来为我们喝彩加油。你们不兴奋吗？我会感觉到说，哇，这是我们倍感兴奋，得到激励。这句经文告诉什么？这句经文在告诉我们，有亚伯，有挪亚，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大卫，在你信心的旅程上一路为你们喝彩加油。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这些信心的伟人在沿路为我们喝彩加油的时候，让我们那个下垂的手能够怎么样，再次举起来，让我们那个发酸的腿再次直立起来。那么我们都知道，我已经讲了圣经列出这些信心伟人见证的目的，那接下来就是到我们了，我们该如何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来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第一，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要不然大家就忘了那个啊。你看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当讲到说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后，接下来怎么讲？就当第一个怎么样？放下重担。第二个怎么样？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怎么样？存心忍耐。好，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说分享，我们该如何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个运动员，当我们走上赛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身上我们背着很多的负担。我们都知道，越轻便越轻装上阵越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运动员就知道了，你去看看那些百米的跑或者马拉松的选手，他恨不得把皮都扒下来，恨不得穿的最少。为什么呢？减轻重量啊，那个衣服都要设计成什么，那个减低那个风的阻力啊，也就是说他要让我们身上的那个负担那个阻力减到最少。如果今天一群人要跑马拉松比赛，都站在那儿，每个人都轻装上阵，你看到有一个人背着个大旅行包来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我想你不说，你心里面会说这个人发神经。哎，不要说那个人发神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赛场上也在发神经，我们也在背着很多的重担。我们人生有太多的重担，这个重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不一样啊，你有你的重担，我有我的重担啊，那个每个人不一样。那个重担可能是什么？那个重担可能是你的自我焦虑。你面对你要面对的事情，你看不见它的未来，你看不见出路，你每一天活在那个自我焦虑的里面。那个重担还可能是什么？那个重担可能是你繁重的社交关系。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社交群体里面，又是 Facebook， 又是 WeChat， 又是什么微博啊！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听说，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各种各样的群都把我加进去，我又看到说这个商会今天晚上吃饭，那个商会明天吃饭，然后后来我又听说有一些在这边的那个商会的太太们啊，就是那些商会的会长们的太太们啊，常常就是轮着请吃饭。哦，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我请吃，明天晚上要轮着。哇，大家忙得要命， 我就说，我常常因为有时候碰到人说，哎，我说你做什么工作？他说很忙。我说没时间读经呢。我说为什么很忙？哎呦，我天天晚上有饭局啊。有的时候，繁重的社交关系也成为我们的重担。还有什么？还有个重担可能是你过分的承担了责任。我不知道你不明不明白什么叫过分的承担责任。我们每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各样的责任。作为父母，我有照管孩子的责任，啊，作为孩子，我有孝敬父母的责任，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我有给员工发出去工资的责任。然而，很多我们的人生落在重担的里，落在一个艰难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过分的承担了责任，你总是害怕你的孩子出问题，你天天在旁边盯着他啊，从早上起来你就陪着他，要看着他走了，要一天要打无数个电话，问怎么样了，在哪里了。有的时候是你对孩子未来的一种的忧虑。你说："哎呀，我的孩子将来，我要想他说，他要考进名校，名校以后他要考进什么？这个专业，考进那个专业，哇，一算就说，哇，这一下子要花多少钱呢？几十万欧元呢。然后我现在呢，我现在一个打工族，那怎么办？哇，落到重担里面，一个人打两份工不够，借钱做生意，反正总之，我们想到很多未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就。"过于的承担了那个责任，哎，这让我们落在一个重担的里面。当然了，更多的时候，重担是什么？重担就是你沉迷于某种的娱乐，这个更多了。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觉得娱乐是你在享受娱乐，最后那个娱乐是在掌控你，娱乐成为一个枷锁，娱乐成为一个捆绑。当你，我不是说娱乐不对，而是说当你。过于沉迷于这些娱乐的时候，娱乐会成为你的重担。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意识不到有一样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就是我们的无所事事。今天很流行的一件事就是宅，啊，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什么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喜欢的就是每一天坐在家里面发呆。因为没有什么值得我去想要去做的，我要告诉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无所事事将会成为你一个重担，因为那个让你无法前行。哎，我看到有人笑了。总之，什么是重担？所有这些不同的，你的重担、我的重担、不同的重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的事情浪费了我们生命中太多宝贵的时间。重担在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罪，不要以为说这里放下各样的重担是指的罪。这些重担不是罪，但是这些重担却不能帮助我们与基督一同往前行。当这些重担沉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占据你的人生全部的时间的时候，使得你没有时间去亲近神，使得你没有思想去计划你的未来，使得你没有兴趣、没有能力从神那里去领受灵粮。有太多的事拦阻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得我们无法赢得比赛的得胜。常常有基督徒会问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基督徒能不能跳舞？基督徒能不能刷手机？更严重的，有人会问我说："这个更严重了，基督徒可不可以吸大麻？"我说下面这句话，你会很害怕的。 我会告诉你，当然能。但是，一出来也大家知道都要听但是啊。但是我们要省察的是，这些事有没有成为我们的重担？这些事能不能使得我们去赢得冠军？在人生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对与错而已，而是你要想到这些事情能不能帮助你去取得你人生的得胜。有太多的事，我们让我们失去了去赢得比赛的机会。我要告诉大家，基督徒并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律法主义里，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来问我，我可不可以做某件事的时候，当然不能是绝对伤害到自己的事。其实，哎呀，我真的不应该讲那个词，会让人误会的。吸毒绝对不可以的啊，吸毒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我要跟，哎呀，我这成了好像帮他做广告了，这个真的不好。因为年轻人有的时候跟长辈，因为我为什么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奇，他们去荷兰旅行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咖啡吧。你要知道荷兰的咖啡吧是什么，荷兰的咖啡吧就是卖大麻的地方，所以他们出于好奇就吸了一支。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不是在认同这个观念啊，我只是说因为很多的年轻人认为大麻不是毒品。我们今天不是在做这个判断它是不是毒品，我不是要强调这件事，我只是说当他做了这件事以后，哇，翻了。他做完了以后还怎么样，还发到微信群里面，结果被他国内的父母看见，简直翻了天了。父母说这些孩子简直是翻了天了，跑，我花钱送你们去国外读书，你在国外吸毒。父母非常的紧张。其实如果我不会那么紧张，我会说，我只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只是告诉我说，哎呀，我只是听人说我好奇，我不会定他的罪，我不会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会去抽大麻，我不会定他的罪。但是我说，哦，只是好奇，那我告诉你以后还是不要做了。因为这件事虽然不是吸毒，虽然不像你父母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你更靠近基督吗？这件事能够帮助你更靠近你人生的梦想吗？这件事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赢得人生的冠冕吗？不会的，反而有很大的危险性。你不试也倒好了，可能你试了以后，你当然你可能意志力比较好，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有些事不是说从律法的角度我们说可不可以做，而是要去问这件事对我有意义吗？能够帮助我去完成我人生的梦想吗？靠近我人生的目标吗？基督徒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该不该做，而是我们要问我是否浪费了神给我的恩典，我是否失去了神赐给我成长的机会，我是否忘记了我是在一个比赛场上。这反而是基督徒应当提醒自己的。重担这个字，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这个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大家知道重担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什么意思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脂肪。 我觉得这个意思可以比较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个重担是什么。脂肪好不好？好啊，你没有脂肪，你是大冷天，你受得了吗？你脂肪可以提供给我们热量，但是过多的脂肪就成了问题。你只会在相扑场上看到过多的脂肪，你不会在一个百米赛跑的场上看见过多的脂肪。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是不是也要常常提醒一下自己，哦，我是否该做一下属灵的减肥了啊？当然有的人如果做真实的减肥我也不反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放下各样拦阻我们前行的重担。好，第二点，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另外一样阻碍我们赢得比赛的事，就是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在当时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那些犹太人或者罗马人，他们是平常会穿着长袍的。如果他要参加运动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把这个长袍脱下来啊，要不然呢，你穿着长袍能不能跑？当然可以跑，但跑起来会怎么样啊？你跑起来会磕磕绊绊。各位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想象一下，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轻装上阵，我们是不是也是跑得磕磕绊绊？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在百米的赛场，百米那个一百米赛的赛场上，你如果看到一个运动员脖子上戴着一个土豪级的大金项链，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他跑起来能够发挥他最好的成绩吗？如果我们的身上有那么多缠累我们的东西，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吗？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人生最好的水准吗？各样缠累我们的罪，罪今天因为有几个新朋友，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罪，就是也不需要解释。罪从字面上讲，就是我是一个弓箭手，我啪射了一箭，我没有射中那个目标，就是罪。你可能说，哦，这就是罪，对，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所定义的罪。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神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凡以神之外的一切的人事物，无论好坏，作为你人生追求目标的，都不是因信而行。你追求这个，你在神之外追求你的成功，你在神之外追求你的财富，你在神之外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你都不是在因信心而行，你在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在靠你自己的关系，你在靠你自己的原始积累。圣经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心的怎么样，都是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引导我们。我问你们，相不相信圣灵会在凡事上在你的心里面引导你们？相信啊。基督徒不需要因着外在的律法被定罪，今天我们不需要为着我外在的行为没有达到一个标准而被定罪， 但是，所以我常常大家听我讲到习惯了，就知道一定要听"但是"后面的，但是我们要顺服内心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去行的时候，就是出于信心。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出于信心，按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去行，那个感动有可能感动对了，不是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对的，你的领受可能是错的，但是就算是错了，你都是出于信心的去行。你出于圣灵的感动，你按照圣灵的感动去行，就是出于信心。如果我们拒绝圣灵透过我们的良心，我们人有良心的，如果我们拒绝圣灵透过良心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会凭肉体的喜好而行。凭肉体的喜好，凭肉体的私欲而行，就不是出于信心的。不是出于信心的，就会使我们偏离了神的目标，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障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句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说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它是说什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为什么要，圣经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容易缠累呢？这里这个用字的表示并不一定已经陷落在某些罪里面，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些的罪，他这里就说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并不一定是说我们已经在罪里了。这里这个用字容易缠累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的罪特别容易惹上身来。大家可以不用我解释，你们大家心里面有良心的都会知道有哪一些罪会特别容易惹上身来。当我们不谨慎小心的时候，有一些的试探就会非常容易陷我们到罪的网络里。缠累的意思也有网络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些的罪，尽管我没有在罪里，但是当我不留心的时候，当我不注意的时候，那些小的试探就很容易陷我们在罪的网络里。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事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容易使我们陷入到试探。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能凭一个外在的律法来衡量你，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外在的律法，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基督徒反而是要顺服你内心圣灵透过你良心的感动。比如有一些地方你去了，但是去了以后你心里开始不安，那么我就告诉你，不要问我该不该去，就不要去。有些东西你看了，你心里就开始不安，那我就告诉你不要再看，不要来问我，找牧师说那个东西可不可以看，我不会给你答案的。因为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感动你，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特别容易，开玩笑，容易上你的身。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做不做不要紧，去做好了，但是做了之后你心里开始不安，那么就请你顺服圣灵的感动，不要再去做，以免我们被这些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陷我们在网络的里面。我们虽然没有跌倒，但是如果你容让自己随同肉体，不随同圣灵的感动，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一定是一个磕磕绊绊的人生。你一定会觉得基督徒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你一定会觉得基督徒人生是一个捆绑的人生。因为你走的不喜乐吗？你每走两步就绊一下，你每走两步就跌一下。因为我们身上有太多东西缠累我们。我在，这不好意思，要给自己曝光。我在那个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的地角是得天独厚呀，在西班牙的那个蓝色海岸的旁边，我从学校走到那个海岸5分钟，哇，阳光明媚。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整个在欧华读的2年，我只去游过一次泳。为什么？因为当我第一次去游泳的时候，去到那里就惊呆了。我不知道西班牙这么开放的，那个不是天体浴场，但是很多人是空上身的。那我可以对我自己说，我没有去那种天体浴场，我是去一个公共场所，应该不要紧啊。但是我知道什么样的罪是容易上我的身的。当我里面有不安的时候，我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尽管我没有陷在罪里面，但我做了个决定，我不再去。所以我在欧华2年的时间，我只去游过一次泳。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脱去扔掉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真的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成为一个开开心心的、喜喜乐乐的奔向神的目标。我们不要让自己走的那么，虽然也在走，但是磕磕绊绊，磕磕绊绊，身上有太多的重担，身上有太多的缠累。好，第三，最后一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拦阻是什么？就是中途放弃，半途而废。很多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热，哇，我们充满着火热。我们说我要奔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冲得很快，但是跑两下就忘了。突然想起来，发现哦，这不是一个百米比赛啊，是一个什么马拉松比赛啊！冲了100米以后就跑不动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踏上的这个比赛的赛场是一生之久的事，我们需要存心忍耐。那个放下各样的重担，那个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并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在坚持着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各样的缠累。这是一个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长途比赛，是有多少公里？是一个42公里的比赛，不是一个百米比赛。不要期望着一步登天。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恒长的速度。一个真正的优秀的长跑者都会告诉我们，取胜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保持一个持久性的速度。一个基督徒在灵性成长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按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在你里面的引导。圣灵有的时候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光景，因为我们人太容易受到外在信息的影响。 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被别人一称赞的时候，说哇，你刚信主才半年哦，就这么厉害，就做这么多事，哇，心里面很激动，然后就拼命的跑，又跑了半年，掏空了，没有了，就觉得说教会的人都在剥削我，不来了啊。我们要在这个人生的马拉松比赛上保持一个恒长的速度。在这里，存心忍耐不是一个方法，不是要告诉我们那个方法什么，而是一种态度。忍耐、坚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人生的一种态度。我们要告诉自己，那个奖赏，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交在你手里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这个比赛的赛场上，有几个人在赛跑？在这个比赛的赛场上，只有你一个人。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比他跑得快，比他跑得慢。你一踏上这个赛场，你已经得着了人生的冠冕。只要你按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不是你负责，是上帝对你负责，上帝一定带领你走向你人生的终点，戴上那个荣耀的冠冕。但是如果我们中途半途而废，我们就会失去。我不是说你会失去救恩啊，我不是说你会失去不得救，我是说你会失去本来预定给我们的产业。在永恒里，对不起，我要这么说，在永恒里我们领受的产业是不一样的。你能够多少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你能够多少的完成你在地上的使命，你能领受多少上帝赐给你的产业。如果你只是一个，对不起，我这样说有点严厉，如果你只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如果你来到教会，哦，很好，享受这个恩典，可以。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得救，但是会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什么意思？从火中经过，烧得金光，什么也没有，光溜溜的上天了。起点很重要，但是终点更重要。走向这个终点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坚韧，保持一个恒长的速度。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电视上拍的一个比赛，我很感动。我忘记了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好像是在环法自行车的哪一站，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快要到终点还有100米的时候，他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呢，自行车摔坏了，他本来是可以退出比赛的，但是呢，他就把那个自行车怎么样，扛到肩上，就是也摔得不轻，就这么一瘸一拐，一瘸一拐，一直扛着这个自行车走向了终点。那个本来有一个人是可以超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本来是可以超越他的，但是被他的精神感动，那个人就骑在自行车上一直跟在他后面，他在前面扛着自行车走，那个人就在后面骑着自行车一直跟着他，没有超越他。坚韧帮助我们走向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知道坚韧的确不容易，有的人说我的意志力强，我能够坚韧，我的意志力不强，错。坚韧不是意志力的果子，不是因为你能够有毅力产生了一个果子叫做坚韧。坚韧是信心 结出的果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都会经历各样的困境，在困境的里面，你可能会失去这个，失去那个。当然了，很多的时候，人在困境里面也会得着一些。但是你说，你这个困境，我什么都没得到，全部都失去了。但是如果你持守在基督里的信心，你将会收获信心的果子，那将成为你人生一个极大的祝福。前两天跟景深大哥他们去探望一个病人啊，他又在，因为我们在等嘛，病人呢还没有开放，他就又跟我讲一遍整个他的跟他的女儿当时的很多的事情，一个经历。我就觉得说，他好像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在意大利的工作，失去了那边的家人，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但是他收获了什么？他收获了信心，而这个信心将会带领他走一个完美的人生下半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经历困境，不要让那个困境只是单单的折磨我们，让我们在那个困境里面去收割信心的果子。啊，我们都有很开心的事，就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我们的佳恩姐妹，我认识她很久了，啊，她可能是我认识的这一群人里面，因为我们当时差不多时间去教会，这一群人里面，她是最后一个拿到居留的，很多人都拿到了，我们当时认识的很多人，像燕子、红卫、青梅，哇，很多人，但是她被拒绝了四次，被拒绝了四次。没有理由的，他已经在这居住十年了，但是仍旧被拒绝了四次。每一次被拒绝了，他就跑过来，一开始还很健刚强，到后来不错了，最后几次也知道跑到我跟前哭一哭。我说可以哭，哭不代表着不坚忍的，哭不代表着不坚忍的，坚忍是看见我们有没有坚持的走下去。我很开心，前上一个星期我们也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祝福，我看了很感动。那家人姐妹去警察局刚刚拿到那个居留卡，坐在电车里面，那我跟警察大哥就站在上面等车，哎，电车走过去就看到家人，家人看到我们很兴奋的拿出钱包来，我说那拿钱包干什么那我是干什么，有给我红包啊，哎，拿出钱包来，然后怎么样，从里面抽出了他的那个居留卡跟我们在那晃，我们跟他一起开心的，因为我知道那是坚忍带来的果子，而坚忍是这十几年以来持守在神里面信心的果子。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这个上帝真的是不可理喻，我信你十年了，我每个星期来聚会啊，我也参加服事，我也奉献，别人都有居留了，我拒了四次，你给我拒了，这个上帝有什么好信的？不信了。那么，你将失去那个生命中结出的信心的果子。用一句有点俗套的话，但是我觉得比较应景，就是希望怎么样，就在下一个转弯处。虽然有点俗，但是真的，在基督里，我们不要放弃信心，在基督里，让我们持守我们的盼望，不要放弃，当不要放弃，坚守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看顾我们的需要，上帝有一天要给我们的。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期待已久的，我们得到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圣经怎么说，我们得到的是生命树。当我们经历过这个人生的困境，能够坚忍不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得到你心中上帝要给你的，但同时你收获的是你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效法信心的伟人，我们需要在这场人生的比赛的当中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让他们的信心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在前面的路程。接下来两个字是什么？但是，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是被圣徒们的见证去激励是不够的，我们被榜样的激励，那个果效只是一时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见的太多了，在小组里面也见的太多了。最近哪一个姐妹身上经历了一个神迹，或经历一个上帝特别的作为，哇，那一段时间这个小组就特别火热，或那段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姐妹洗礼的时候被医治，哇，那段时间大家就很火。我跟你讲，见证可以带来一时的信心的被激励、被眺望，但是那是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很难持续的靠着伟人的榜样和别人的见证持续的活在信心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耶稣不需要来了。如果我们效法这些信心的榜样，我们就能够信心提升的话，我们要耶稣干什么？耶稣不需要来了。我们要平衡。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见证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极大的爆破力，所以我们要勇于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我们要勇于在教会里面为主做见证，因为那个见证会帮助某一些现在正在那个困境里面的人，他的信心被眺望，所以他的信心一被眺望，他就从目前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了。至于将来会不会遇见困境，那再说嘛，至少这个见证让他信心被眺望，他走出了目前这个困境。所以榜样和见证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绝对不要贬低见证神迹在教会里面的位置和价值。但真正使我们能够存心忍耐的，真正使我们能够活出信心的，真正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持续的结出信心的果子的，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大家觉得很简单四个字，但是里面充满着从神来的智慧。我希望这一年，其实仰望耶稣的英文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 slogan， 教会，我们教会新焦点教会叫什么，叫我们有个英文短语叫做 focus on Jesus。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仰望耶稣。我希望在这一年的里面跟大家持续的去分享什么是仰望耶稣，并且让大家知道仰望耶稣跟生命中结出信心的果子有怎样的关系。好，那么下一堂我们就来分享仰望耶稣。